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从党文化和根本执着中走出来；二、看对方要看正面，找自己要找不足；三、农村老太的资料点。
从党文化和根本执着中走出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想谈谈我是如何从邪党文化和根本执着中走出来的修炼历程。16岁那年，我在外地上学，过年放假回家，妈妈说她练法轮功了，让我也学。因为是农村，我们家没有电视，消息很闭塞，我还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我很听妈妈的话，就说行，从此走入大法修炼。听师父的话，不随潮流。我看了一下法轮图形，就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后来想起了大约在1995年，我们学校的路边曾经有4-5个人传过功。我很想了解，就向那些人走过去。可是因为那时候放学得排队走，我们老师阻止我说，别过去看，都是封建迷信。我听老师的话回到队里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遗憾。邪党文化的毒害使我不能理性地了解一下事情就盲听盲从。看完转法轮后，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第一次练静功，我就坚持着和妈妈一样练了1个小时。到了学校，我把转法轮带在身边，有时间就读一读。早上起得比同学早，我就打半小时的坐。那时同学们经常去逛街，并且合伙凑钱请客吃饭。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对，学生的本职就是好好学习，于是我就不参与。宿舍里的其他9个人就不跟我玩，说我不合群，有时还集体讽刺我赶不上潮流。我觉得很孤单和无助，但想着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做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我想只要我听师父的话，就不会错的。我不跟他们计较，无论任何人需要帮忙，我都热心帮助，有时受到欺负就忍过去了。他们不在宿舍时，我自己练动功，听普渡音乐，有时去图书馆学习。每次的考试成绩都是全年级前2名，参加知识竞赛、辩论会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为我做事负责，学校里的大小事都爱找我，慢慢的同学们的态度就转变了，他们都很佩服我了。在一次竞选班长时，我得了98%的票。退党得法还不到一年，就到了99年720。我们村只有我们家学大法，但我和妈妈都没有怀疑过大法。当时我就是有点着急，我说妈妈怎么办呢？如果国际警察看到了师父怎么办？妈妈说没事，就算他们跟师父走对面也不会看见师父的，我就放了心了。一转眼我就上了大学，在大学里我学习成绩第一，在社团和学生会身兼多职。此外我还创办了一个社团，专门给学识差的学生提供学习经验和帮助，同班同学及学姐学弟们都很敬佩我。期间我被推荐入党，我当时觉得入党就是为了以后找个好工作，认识不清就入了党。但我知道只有我们大法是正的，共产党是不正的，所以在宣誓时我说的是法轮大法好，我是大法弟子。05年回家过年，师父发表了不是搞政治经文，看到其实世人为权力、为世间利益而生存不是大错， 为什么非要与毒害我们人类的邪恶为伍呢？人呐，清醒吧，如果你们当人的目的真的被迷失了，那才是最可怕的。如果世人真的在等待与找寻回归的路，那就理智起来吧。受到很大的震动，是啊，邪党残酷迫害大法从99年720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到现在也有几年了，别说世人，就是连我也没有真正的做到远离邪党呢。我还为以后有个好工作而入党呢，又有多少人为了生活而在他的政权下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在我看来，即使是敷衍也是一种讨好啊。我大哭，妈妈问我怎么了，我跟妈妈说我觉得对不起师父，现在我们和邪党已经是分清的两条路上的人了。我刚入党两个月，怎么跟学校说退党呢？我要毕业了，生活在邪党社会里以后的出路是什么呢？妈妈坚定地说，我们有师父，什么也不用担心。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绝不与邪党为伍，一直与我认为不符合大法的一切做这种无声抗争。后来师父又发表了向世间转轮及声明退出团队经文，有的同修用化名退党，我用真名退了党。修炼毕业于留校，自从学法后，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总是浑身没劲儿，还有病，经常吃药，从学法后再也没吃过一片药。大学体检时，我的身体非常健康，集体劳动时，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有力气。高中同学看到我，硬是不认识了。因为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快毕业了就申请了留校。有好朋友，甚至几位老师都跟我说，快找找人吧，送点钱就稳妥了。这是人生大事啊。我想拉关系走后门是邪党那一套，自古以来陶渊明可以无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何况我是修炼人呢？而且老师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学大法，我要凭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被留下。结果却超出我的想象，第一轮考试我就被淘汰出局，我的同学都为我鸣不平，他们认为就是只留一个也得留我。后来我们都知道了，被留下的那个人很懂人情世故，不但找了人，还送了几万块钱。当时我忍不住了，就跑去找院长问，是我的考试成绩太差吗？差在哪里？我以后也能弥补。他跟我说，你成绩很好，我也知道你很有能力，是你申请的部门领导以性别原因拒绝了要你。回来后还有点不服气，怨恨那个人。每次觉得过不去，无助又为难时，就看转法轮。结果拿起转法轮一翻，就看到了这句话。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我突然间就认识到自己错了，自己除了有利益之心，还有很强的争斗心，瞧不起别人的心和妒忌心。毕业后我到另所学校工作，一次又看到了那位送钱留校的同学，听说他还为此贷了款卖了房子，就突然觉得这位同学很可怜，为了生活和一点利益极力的讨好巴结领导，他也是被邪党利用和毒害的对象，反倒觉得我没留校是幸运的了。我没有推波逐流，通过此事还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因为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于是我诚心地给这位同学讲了真相，并劝他做了三退。修炼人没有敌人。二，正念显神威。毕业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学生请老师们一起吃饭，其中一位老师非得要我喝酒。他们知道我学大法不喝酒，就说我是60年代的人，这样以后到社会上吃不开，先喝点，以后就会喝了。我想尽各种办法也不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快帮帮弟子吧，我不能喝酒啊。突然那位老师就扒在桌子上起不来了，然后又坐在了地上，同学们就去拉他，他也不起来，就像昏迷了一样。有几位男同学只能把他扶回去了，不欢而散。当时我们都很奇怪，还没喝多少他怎么就倒下了呢？这也不是他的酒量呢。现在想起来，那位老师是学校里的邪党书记，很积极地给邪党办事，他想逼我喝酒就是对我的迫害，结果师父帮我把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三，当教师。同学们都在找工作，我也找，写简历时有政治面貌那一栏，我犹豫着不知怎么写， 最后什么也没写，把手里所有有关党员的资料和关系都撕毁了，因为我已经退党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凭着这个作为得到好工作的条件。以后如果非得填写时，我就写无党派民主人士。结果很快找到一所学校，我很高兴，因为教师是个神圣的职业。有一次下班后，我在学校播放从家里拿来的真相光盘给同事看。过了几天，校长就让同事找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我大约猜到是什么事儿了，派出所离学校很近，而且还有友好关系，我有点害怕。可是又想我不能怕，我是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我。我们在办公室里谈了一下午，校长很有口才，并且当过兵，但后来他也认为协党的一些做法不对。但他说，生活在这个社会，你怎么也得为自己的前程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等等。我就说，校长，这个功非常好，我学定了，希望您理解。而且我一直是用真善忍这个理念来做人的，真善忍没有错，我觉得我在学校起的都是正面的作用。我没有钱，没有权，可是我健康，我觉得我活得很坦荡，也很快乐。我也是这样教我的学生们的，他们的成绩都是优秀的。如果您觉得这样会给学校带来什么不便，我就辞职。另外，希望您看看九评共产党，您就会更加明白邪党害人不浅了。校长说，现在很难找到像我这样做事有标准的人，你先回去吧，别老跟别人说你学法轮功就行了。从那以后，每次有机会，我就跟那个校长讲大法好，让他退党。结果他在大约三个月后真的同意退党了。从得法开始，我就一直在外地上学或是工作，看不到明慧网和明慧周刊，也没有找到同修。我就到文具店里买小粘贴，自己用记号笔写真相标语到居民楼里贴。我不害怕，我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怕啥呢？每次拿几十张出去，一会儿就贴完了。学校里有集体宿舍，同事们很爱睡懒觉，我就带好 MP3 找一个安静的教室练动功。一般都是我练了一个小时后他们才起床，进攻是晚上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在床上练。最让我头疼的是同事有的打呼噜的，所以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他们别回来住。过一段时间，学校真的安排了另外一个住处，我这里就剩下三个人了。有一次学校跟房东闹矛盾，一连半个月停水停电，同事们都搬走了，我不搬，每天没课就自己在屋里学法改字。我书上的字都是我在那时改的，到了晚上我就点着蜡烛看书。我一个人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有师父在看着我，不会有事的。慢慢的，有几个同事也被我劝退了，还有一位校长很现实，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争名夺利，还找人作弊，当上了某大学的研究生，还让我帮他上研究生的课，其他老师还佩服他呢。我多次跟他讲真相，可是他听不进去，他说，你还是想开点吧，我的人生观是有钱有权了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也愿意帮助别人，可是现在没有钱没有权，你怎么帮呢？你看我最近就帮谁谁谁在某大学卖了职位，你能吗？他的行为让我心中的好工作和高等学历失去了神圣的感觉。知识分子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下，大多数也是些糟粕。邪党的文化中，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凭着钱买权，也可以凭着权买名买职位。我痛恨邪党，更想远离他。四，做商人。我运气不错，在一家很好的非国有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我把最后仅有的一点对公正和自由的希望放在了这份工作上。我觉得这回真的是远离了邪党。我辞退了教师工作，在公司里我负责一个生产项目的开发，接触了很多人。我真诚待人，不搞人际关系，时时都为别人着想，很多客户都爱跟我合作。有一年的过年前，我给一个工厂下了一个很大数目的订单，工厂老板想给我一些钱做酬谢，我不收，他不理解，因为在这个城市消费水平很高，在常人看来这个行业就靠提成挣钱，一般吃几次回扣就能买上房买上车，要是单靠工资得耗大半辈子也不一定能行。我跟他讲真相，说我学法轮大法不能收这种钱，如果非要给我，我以后就不跟他合作了。他说因为他比每年多挣了很多钱，不要提成，那就请吃饭吧，饭也不吃，那就少给一点点，意思意思吧，算是他的心意，扔下钱就走。没办法，我就把钱捐到大法里了，但过后想想又觉得这钱不纯，我又把钱原数给他寄了回去。 对客户我从不搞欺骗，有时还善意地给他们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有一次开发的样品很急很重要，因为快过年了，工厂都在忙，推说赶不出来，经理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我跟了两天工厂，跟那个老板善意地说请他帮忙，并说有什么难处讲出来，一起想办法解决。那个工厂在郊外，坐车很不方便，有一天我10点多才回到家，工厂的老板受了感动就帮我赶出来了。过后这批货走得很好，客户很高兴，全公司的人也都佩服我，经理甚至说我都要把他的工作做了。可是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是一心想做好工作，真像师傅说的，人抱着想要干什么的心，想要去得到的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当只想去做好那件事情的时候，自然就得到了。别人都爱找老板要求涨工资，我从来没有找过，因为修炼人不去争，讲顺其自然。我的生活很节俭，中午在公司吃饭，同事们都带几样菜加上饮料，还有的叫外卖，也很丰盛。我从来舍不得叫外卖，就自己带饭，只炒一个青菜。同事经常在网上买昂贵的化妆品，我什么化妆品都不用，同事一天换一件新衣服，我一直就是那几件衣服替换着穿。别人上网玩游戏，我被红银和红银耳，但是我的工作却是全公司最出色的，我希望用我的行动做到最好的正式法。在公司里一有办不了的事，同事们就来找我，我就帮他们做，顺便给他们讲真相。可是他们不信神佛，只要不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会关心，我就找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切入，这样同事就爱听我讲了。后来我知道可以用真相币，因为接触不上同修，我就自己用钢笔在钱上写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等内容，从1元的面额到100元我都写过。一开始很害怕花不出去，但慢慢的也都花出去了，也就不怕了。五，遇上气功师。那时正值经济危机，我们公司效益反而比往年好，经理说我给公司挣的一个零头就够整个公司员工的工资了。老板也夸我说像我这样的员工太少了，再有多少都不多。我就说因为我是学大法的，用真善忍指导我做人才会这样的。老板听说我学大法，就非得给我一本祛病健身的书。原来他是某国的一个大气功师，懂周易算命等。我心里知道不能接受他的东西，因为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当然你要接触的话，能保持住他的什么东西不接受也不要，只做一般朋友，那问题不大，但那人身上要真有东西就很坏，最好不接触。但是因为觉得他是老板，第一次讲真相还得看他的接受能力，我只能先把书收下。回去后我在书上写了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过两天把书又给他送回去了。他可能以为我会学他的功，这回一看我没接受就生气了。我再给他讲大法好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找警察抓你。从此以后也不说我工作好了，人事部的同事受他唆使，有一次问我你做什么事了，某派出所某队长打电话调查你的情况。我说我什么违法的事都没干过，我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怎么在公司工作，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最清楚了，你把电话给我，我得问问他是不是派出所的。这同事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他说找错人了，这事就过去了。老板总是爱在我面前炫耀给哪位员工发功了，给谁治好了病，又让哪位他不喜欢的员工得了病，还打听我的生日时辰，有时还做出姿势说他要发功。开始我没在意，认为他在夸大，我觉得在大法弟子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但后来我突然想到他其实就是歪门邪道在害人，我就默默发正念解体他对我的干扰。一段时间后他就得了病，住了半个月的院，出院后不久就回了某国，说是找他师父去了。回来后他就找我说某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调查我是不是学大法的，他把我挡过去了。他还警告我说不要老学大法耽误了前程，希望我常在这工作下去。我知道这事就是他自己在导演制造恐怖。妈妈主张我离开这里不跟他接触，我觉得很矛盾。现在也是老员工了，大家都认可我，工作很安逸，从各方面我觉得都很满意，不做了以后会找到比这更好的吗？我就有点放不下。这以后心里专门跟老板作对，觉得就是他在老找我麻烦，破坏我的前程，慢慢的变得脾气暴躁，又黑又瘦。 发正念也老是倒掌，妈妈就说别干了，我们为了修炼，不是跟气功师斗气来了。另外国外的一些人，他们虽明真相，但是为了钱，为了在中国获取他们的利益，他们和邪党是一样的，没有良知，剥削着中国民众，仅有的一点对公正和自由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我以为远离了邪党，其实还是没有，我辞了工作。四、提高心性，走出死关。一、跟妈妈吵架。不上班，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妈妈说，利用这期间多学学法吧。可是我学法时，脑子里想的都是找个什么工作，以后怎么生活。夜间12点的正念基本都起不来，太困了。妈有时叫我，我就答应一声，接着再睡。我不爱练功，经常是练着动功就站不住了，浑身没力气，练着静功又睡着了。有时看看外国大片，我不看书，爱吃零食，妈妈说不是好习惯。看到打折的东西我就买回来，妈妈说不应该买用不上的。总之我做的什么她好像都看不上，向内找也找不到原因。我就想，这些也没什么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啊，我比同学同事们都好，他们天天在网上挂着玩游戏，他们总是请客吃饭，他们买什么都是名牌，要么就是最贵的，他们交友无度，这些我都没有啊。我很在乎妈妈，我认为现在她也不理解我了，我就后悔辞了职，我有很大的怨气，我怨她劝我辞职的，怨她教我学法，我觉得我的遭遇是因为学了大法才这样的，就和妈妈大吵起来。过后拿起师父的讲法，就看到了这段话，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我大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可是就是这段话让我觉得太感动了。十几年来，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就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人人都经受着来自外界的诽谤，家人的不理解，亲朋好友的责怪，邪恶的迫害。古人为了求学成门立雪，为了读书凿壁偷光，为了真理可以挺身而出，现在我却因为伤害到了自己的一点利益而患得患失，意志不坚定。师父在讲法中说，朝闻道夕可死，我这个法得的这么容易，反而不知珍惜了。我真是太对不起师父了。我从学法开始，一件事一件事地回想着，以前我觉得我什么都放下了，其实没有，我还在保守着，怕吃苦，怕没有前途，怕对不起家人，怕别人瞧不起丢面子的心，我没有完全放下人的东西和根本的执着。我认为自己很精进，其实也不是，我判断的标准是跟我的同学和同事比的，与大法要求的标准相差很远。二、实修。为了弥补我过去的不足，我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我们把生活标准压到最低，只要求吃饱了就行了。到外面讲真相，为了省路费，我们尽量不坐车步行，遇到需要在外面住宿的情况，我们就到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少买点吃的，跟人家打个招呼，在那里坐一宿，把省下来的钱放到资料点上。这段日子我觉得最难忘，却很欣慰，因为我明白了很多法理，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刚才我主要讲了人在修炼的时候吃一些苦啊，遭受一些痛苦啊，这是好事。有人说我修炼法轮大法，我就应该舒舒服服修炼，就应该没有磨难就长功，不应该有那么多麻烦来干扰我。修炼人不还业，不提高境界，永远也长不了功。有的人说家里人不让我练功，不给我条件，不给我时间，甚至于闹着要离婚。其实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在考验你修炼的比重有多大，但是表现出来确实是很激烈的。修炼是严肃的，一关一难绝不会像玩笑。修炼人出现什么麻烦时，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谁在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都是在帮助你提高，提高你的思想境界的同时，你也在承受痛苦中消业，那么同时还在考验你对这个法坚不坚定。如果你对法不坚定呢，那根本什么也谈不上。当我看到这一段时，我的心里也不跟那个气功师老板过不去了。没有他给我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怎么能放下对于年轻人来说比生命还重的虚荣心，对好工作好前途的追求以及享受生活的欲望，我怎么能走出这个死关？因为师父也说了，如果你能够放下名利情， 你要不圆满，我都不平。人要放下名利情，等于是放下生命啊。人活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钱啊、名啊、人的情这些吗？你能放下它，你还能是人吗？人是为这些活着，只有神才没有这些。三，走出邪党文化的毒害。通过反复的看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的文章，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一些行为和想法，实际是我没有意识到的邪党文化。作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解体自身的党文化是一件剜心透骨的事，因为我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误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其实还是在党文化的基础上判断是非。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被改造了的中国人用邪党灌输的世界观认识人类的是非善恶，认识法，认识真理真的很难。年岁大点的老一辈人呢，在中共邪党文化还没出现之前，接受过古老的人类文化教育熏陶。近代虽然有了中共邪党的一套，他们还有人的道德底线存在，能够辨别基本善恶。最可悲的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完全被中共邪党的现代意识灌输着，还觉得自己了不起，什么都看透了，错把中共邪党有目的破坏了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人伦道德乱象当成了历史中人类一贯状态，当成了人类的本能。加上进化论的邪说，他们真的把自己也当成动物，却不知这是邪党有目的干的。人忘记了人类等待的与做人的真正目的，可是邪恶的恶党邪灵却知道，所以才有目的的败坏人，什么都不是。现代式的愚昧却完全阻挡着他们认识宇宙的真理，所以对这代人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师父在红缨三喝狼药中写道，邪党文化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这说的更是明白，开始我还以为说的是中国最恶的那些人的，后来悟到我们大陆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没有逃掉被灌喝狼药，已经深受其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家庭中子女都不愿让父母管，并声称年龄不同的人有代沟，其实这是现代社会变异观念。年轻人和父母的矛盾是两种社会文化的激化。仁义礼智信都没有的我们，尤其是听不进别人的批评，并且脾气暴躁，只顾自己，贪图享受，而这些观念根深蒂固，一直在阻挡着我提高的步伐。修炼十几年到现在，我才真正的看清它。五，注视正法，兑现誓约。对于修炼人来说，钱财名利是身外之物，最主要的是要更好的修好自己，正实法。万古艰辛我们等到了这一回，现在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差的还很多，要做的还很多。看到明慧网上的征稿通知，我知道了自己该做的，我要把我的修炼历程写出来，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认清邪党文化的毒害，更希望我自己可以修炼如初，勇猛精进。每天我都想救度更多世人，给他们讲清真相。作为大法弟子，那就是什么都能放下的修炼人。我们自己首先也要明白真相，当我们手捧誓约跟随师父下世时，我们放下了神的光环，无惧下苦海，生生世世轮回中我们辉煌过，也承受过巨大的磨难，现在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注视正法，兑现誓约，就是我们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使命。无论过去做得怎么样，也没有什么悲哀的，在最后的关头，只要信师信法，真正的清醒过来，就是走在神的路上的法徒。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看对方要看正面， 找自己要找不足。我得法十六年了，但在人与人之间矛盾中还不会向内找。这一年在学法的基础上，实修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向内找的强大威力。一，育人先修己。我在对待儿子小同修的态度上一直是看不上他，觉得他读法太快，思想不集中，贪玩磨蹭，就算是玩也玩不出名堂来，因此经常不满他，冲他发火。我一管孩子自己就发火，气得不行。表面上儿子是乖了一些，但保持不了三分钟热度，我一不管了，孩子就失控，根本不学习。孩子集体学法时，学着学着一声招呼不打，放下书上厕所去了，或者别人在读法的时候，一会儿这个小动作，一会儿那个小动作，不但自己学不好，反而成了干扰了。我很苦恼，简直走入了死胡同。孩子小学升初中，进了一所普通中学，我觉得这样下去不但孩子教育不好，真成了我的一个心性关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一段时间心里真的很苦。一天我在听师父讲法录音的时候，我突然悟到，我对待孩子没有慈悲善念，原因是因为我没修炼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修啊。我满眼看到的都是孩子的缺点，拿我的标准去衡量了，没有达到我的标准，自我被冲击时，我就不干了。什么叫做善念呢？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叫善念吗？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叫善念吗？孩子的那些所谓的缺点，不正是暴露了我的不正吗？我自己的这个场不正，不能使孩子归正，还要去向外指责孩子，这能有什么好结果吗？师父在和时间对话里已经告诫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当我真的悟明白这个法理的时候，真的犹如醍醐灌顶，感到自己的场亮了，心明了。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与人相处的绝对原则，就看对方的好处，就找自己的不足。只要思想一偏离这个法则，立刻打住。我的心变了之后，感到师父给我拿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和孩子说话很自然的就充满了慈爱，与孩子一起制定学习学法计划，实施起来也比较顺。孩子初中分班分在了最好的实验班，现在孩子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和我们一起学法80分钟，发6点整正念，然后自己骑车上学。他自己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里，不是画素描就是背法或看明慧期刊，最不喜欢的文科也知道提前预习了，提高的真是很快，也不怕吃苦了。二，看同修的优点才能配合好。师尊在走书死关中说道，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师父讲的法实际上是让弟子们同化的。我对身边的一对夫妇同修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丈夫同修安逸心重一些，不外出工作，依靠妻子同修的退休金生活，用做3件事掩盖自己的缺点，认为妻子同修不能被人说的心比较重。在最近几年的修炼过程中，他们一遇到家庭或其他方面磨难的时候，我就想当然地认为那个丈夫同修应该出去找工作，妻子同修也不应该维护着丈夫同修。在最近的一次和他们交流中，我又一次提出丈夫同修应该出去找工作，遭到了他们比较强烈的反对。在矛盾当中，我理智地找了找自己，要么是我的态度不对，要么是我的认识偏离了法。那对夫妻同修在场也及时向内找，化解了一场旧势力安排的挑起同修间隔的磨难。这件事我深刻地在法上找自己，感到自己在认识上的确偏离了法。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正法救度众生关键时刻，我总是抓住同修不去工作的小辫子，而不顾他的实际生活状况，不体谅他的难处，用自己的修炼模式去强求别人， 得出的认识自然是不在法商的，也很容易被旧势力利用。那我为什么总是抓住同修不去工作的小辫子呢？根本原因是我看不惯同修，认为他懒，认为他必须出去工作才能让我服气。明着是帮助同修去掉懒惰心，实质是满足了自己的自以为是。而对那个妻子同修不能被人说的心，我也耿耿于怀。因此认识上偏离了法还不自知，总想管管同修。这个管同修的心，就是把自己放在了同修之上，认为自己比同修好，是正视自己，看不到同修的优点。这恰恰是旧势力能够挑起矛盾的根本原因。经过矛盾中向内找，我悟到同修已经很不容易，照顾双方卧床不起的老人，还要照顾身体状况不好的孩子，同时还要做好三件事情。在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还要买资料，在时间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还要做资料发资料，真的是很了不起。即便有些求安逸心，那也应该是在做大法的事情中修去的。为什么我非要他去找个常人的工作呢？当我放下人心的时候，同修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安逸心了，双方都在实修中提高了，解体了一场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三，第一念想自己才是比学比修。汉字比其实内涵很深，党文化中把比曲解为争斗竞争弱肉强食。带着这种党文化的观念，我曾经对师父在红音实修中讲的比学比修还不理解，认为修炼不是去掉争斗心吗？怎么还比上了呢？一次看图说汉字才恍然大悟，比是两个人双手捧于胸前并列谦恭恭立的象形。我刹那悟道，比是修道人恭敬的集体学法师的描述，同时隐身配合的意思，整体配合好的意思。那么怎么才是真正做到比学比修呢？必须是第一念想自己才能行的。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法，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们这里有另一个协调人，老学员，我配合他开展了一些项目。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来信说，项目中有两个同修被迫害了，暂时终止项目。我当时第一念觉得事态严重，产生了一点怕心。随即和这个协调人信间交流，谈了一些注意安全和注重学法的想法，表面上是为了对方负责，语言中有指责他的意思，认为他干事心重了些，不注意把握整体同修的状态，造成了损失。正当我自以为是的时候，一个同修推荐我看了一篇关于旧势力如何钻学院漏的文章，我看后大惊，文章中旧势力刻意干扰和迫害的同修，正好都是我这样思维方式想问题的，一出矛盾首先向外找别人错了的人。大惊之后，我立刻调整心态，校正思维，给协调人写信道歉，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对任何一个同修的迫害。协调人更是及时向内找，所以在后面的揭露迫害和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配合的比较默契，整体配合都比较默契，遇事都能够向内找，第一念想自己。四，协调人应具备松香一样的品质。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上没有那么重的执着，经过实修过关，发现自己犯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提到的一个严重错误。师父说，有的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我抱着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观念看人，待物处事往往第一念习惯于向外找，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不足和缺点， 难以在事情和矛盾中看自己的执着，处理事情的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在协调同修的过程中好像是很出力，结果犹如抱薪救火。为了使周围一些同修能形成整体，我们想出了一些措施和办法，但在推进的过程中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时常在这个时候我的埋怨心就容易冒出来，责怪同修不精进，这不行那不行，更甚者还往大处埋怨起来，对北京整体同修抱怨起来，推卸责任。有时事情比较顺，又容易产生显示心，自顾自地认为自己如何如何，出现细小干扰时又疑神疑鬼，出现大的干扰又产生了怕心。一次去联系一个同修没联系上，回来后车还发生了自燃，后来自己知道是在做协调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人心造成的，显示心、正视自己的心、干事心、怕心等。一天师父在睡梦中点化我，协调人的作用就像松香一样，松香是助汗剂的主要成分，是保证汗接过程顺利进行的辅助材料。汗接剂的主要作用是清除汗料和被汗抹材表面的氧化物，使金属表面达到必要的清洁度，防止汗接时表面的再次氧化，降低汗料表面张力，提高汗接性能。助汗剂是汗接时用的辅料，助汗剂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电子产品的质量。松香虽然很不起眼，但发挥出的作用是相当强大的。我悟道，作为协调人，其实就是要放下自我，融于法中，融入整体，不要有在学员之上的心。说是协调别人，其实是实修自己。在做事过程中，能不能把法放在第一位，能不能考虑别人，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在法上协调，就是神在证实法，救度众生，整体配合力度大。用人心协调，实际上是落入人的勾心斗角、旧势力安排的矛盾中去了。明白法理之后，在推进一些项目和事情上，我的基点就不急于落在干事上了，而是落在实修上，充分考虑别人的感受，考虑别人的状态，根据对方的状态来协调。表面上速度慢了一些，实际上并不慢，每一步都是大家共同提高了心性的伟大见证。最主要的是自己的看不上别人的心修去了，形成了整体。以上是我这一年中修炼的部分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法会农村老太的资料点，作者吉林大法弟子一心。我于1995年11月得法，现年70多岁了，家住在农村，没什么文化，字都认不全。得法之前，我体弱多病，常年吃药，为了治病走遍了很多大城市，中西医都看过了，不见好转。得法以后，全身的疾病都不翼而飞，因白内障而欠佳的视力也得以恢复。通过学法，我悟到我不能只在法上索取，应该弘法，于是在家里成立了学法点。刚开始的时候只有5-6个人，后来人传人，增加到50-60人，家里容不下，我就盖了2间新房用于学法练功。同修们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谁都不敢落后，每周日都要步行到25公里以外的乡里弘法。我这个快70岁的老人和年轻人一样，如此行走不觉得累。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突然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全国上下电视台广播日夜造谣抹黑大法，污蔑师父，到处都在迫害大法弟子。我的家被邪恶派人看守着，不允许自由外出，同修间也不能自由来往了，打乱了以往的正常学法和练功。 我突然间好像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一样，心里非常难受，一时间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如何是好。2001年，听说有的同修到北京正实法讲真相，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要求还师父清白。于是我和同修带上横幅，日夜兼程来到了北京，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可我还没来得及把横幅打出来，就被恶警绑架到了西郊监狱。恶警对我殴打、辱骂、斥责，满嘴胡言乱语。第二天，恶警一离开，我就向周围的人弘法，宣传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电台、电视台讲的都是造谣、抹黑、污蔑法轮功。法轮功让人学真善忍，让人做好人，怎么能邪呢？我住的房间里有20多人，他们听了后表示回去也要好好学习一下大法书。到了第七天，师父就给我演化出有病的假象，全身发黄便血。晚上8点，恶警把我送到医院，呈大字形锁在床上长达12个小时。第二天早晨8点把我放走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平安回家。2005年，师父又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环境，从农村搬到了一个中等城市。我继续发材料，救度众生。2008年，资料点被破坏，断了资料来源。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我要是会拼音打字，会用电脑，自己也能做资料了。但又想，这不是妄想吗？什么都不会，电脑一窍不通，怎么做资料？可就这样一想，师父又给我安排了。第三天，有同修到我家来，我求他帮助我联系，拿到些真相资料，哪怕很少也行。他说，你自己做吧。我说我不会。他告诉我，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你心里有师父，有决心，不识字也能会，我帮你。过了2天，他找来了懂技术的同修，给我家的电脑装上了系统，教我学会了一点点。孩子知道后跟我大吵大闹，极力阻止，不让做资料。而我的思想非常坚定，不管孩子怎么闹，我绝不会改变想法，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取正实法，救度众生。最后孩子把电脑都摔坏了，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求师父帮助。很快找到同修帮我把电脑修理好，继续学习上网打印制作真相资料。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我终于从不会到会，开始做资料。有一次给打印机墨盒注墨，不小心把墨水弄得满脸、满身、满床、满地都是，这样的事情很多。最后我终于能熟练地做出各种真相资料了，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还可以给别的同修提供资料。由于没有时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又购置了真相语音电话，用于救人。最后和同修分享一下在师父呵护下的一件奇事。有一天我到学法点去学法，不小心把随身带的包忘在公交车上了，身份证也在包里。我发现后非常着急，因为不办身份证得回到老家农村去办理，来回路程比较远，很是耽误时间，怎么办呢？我就求师父帮忙，不想耽误时间，还得给同修及时做出真相资料去救人呢。师父能帮我把身份证拿回来吗？几天后我从床下取钱，身份证竟然就和钱在一起呢。这只是很多神奇事情中的一个，其他的还有，不多讲了。以上是我在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何止是几张纸能容得下的。以前从来没有写文章的念头，因为自己没有文化的人心一直在障碍着我。当我看到明慧第九届大陆法会征稿的通知时，师父就点化我，不能用人心障碍了修炼。我明白了，我不管有没有文化，能不能写明白，我不能让师父失望，我要交给师父一份答卷，把十几年的修炼中的摔摔打打、风风雨雨、汗水和泪水与同修分享，以苦为乐。我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还很远，因为师父给予我们的是用人的语言难以表达的。谢谢师父，我会信师信法， 走好最后的路。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Thank you.